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进行到第十课，也就是基本解经原则的第三讲，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历史文化的分析。圣经是写于远古异邦的，是在当时有特定的作者写给特定的读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地理，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传统风俗，甚至于更进一步了解当时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且这不但是我们读圣经一些最基本的背后的一些常识，更是能够重新重建圣经的历史。用这个方法，不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圣经更在我们面前啊，更活泼活现在面前，而且把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取消，或者是对一些含混的事也能够澄清，这都是跟我们历史文化的这个研究有关系的。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讲到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要分两大点来讲。第一大点就是要考虑近东，就是中东当时一般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你要了解当时的国际的情势、国际的政治，还有他们跟以色列国家的政治外交的情形，还有特殊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如果打开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记载着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童女生子的预言。当以赛亚在跟南国的亚哈斯王发出一个邀请，告诉他说神要给他们一个预兆，就是童贞女生子，来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你需要了解为什么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在什么情况之下，对亚哈斯又是怎么情形呢？那你需要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记载，当时在南国亚哈斯王的时候，有北国的以色列王比加，他联合了亚兰王叫做利逊，要来攻打南国的亚哈斯。所以南国的王是非常的惊怕，可是在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你应当靠神，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你才对这段经文会有一个更正确的了解。我们又举例讲，像我们如果读到约拿书，讲到约拿，神要这位先知到尼尼微去，要尼尼微就是亚述人悔改，但是很奇怪的，这位先知他不往东边去，反而跑到最西边的他施，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施就是地极，就是世界的最远的地方。为什么约拿要违反神的命令呢？原来你要知道历史背景，当时的亚述人就是尼尼微人非常的残暴，他们对敌人都是非常凶暴。如果你有机会到大英博物馆参观或看他们的画册，他们把尼尼微人的城墙上许多的雕刻都搬在那个博物馆，他们把人的皮活活的剥掉钉在墙上，他们对人是很残忍。所以先知约拿他不愿意尼尼微人悔改，因为他希望他们都毁灭掉，免得将来强盛起来来欺负以色列人。这都是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十灾降在埃及，降在法老的身上。那为什么神降这个十灾，特别的十灾，无论是这个 尼罗河的水变成雪，还有这个蛙灾、沼灾等等的冰雹灾，原来这个十灾就是针对当时埃及的神，因为埃及的神有这些河神，有这些蛙神，有这些风暴之神，神的目的降这十灾就是来指责埃及人所信的是假神，而且他们不是可以信靠的。这都是一些历史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又例如，如果我们来研读小先知最后三本书，像撒迦利亚书、哈该书还有马拉基书，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三本书要跟当时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都有记载，是跟神要先知们鼓励他们在圣殿上的重建，在圣城上的重建，还有在道德上圣民的重建有关。所以这些历史都能帮助我们对这个圣经的正确解释。我们需要知道旧约时代的那些跟以色列人有关的这些邻国，像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的历史。在新约更是这样，我们要研读新约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旅行，我们知道当时的历史是在罗马帝国之下，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两约之间的历史，造成了当时所谓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我们才能了解原来什么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跟耶稣是这么敌对，原来他们是在被掳的归回以后一些要谨守律法的人，他们以律法来保护他们免得再受神的惩罚，所以他们定了613条律法，其中365条是不可行的，其他是必须行的，用这些律法，他们以为这些律法就可以得神的喜悦，甚至于用律法来辖制他们的一切，以律法为当作他们的神。所以当耶稣传说不同的道理的时候，告诉他们是要真心敬拜，跟他们的教导是不符的，而且把他们的地位也抢走了，所以他们很记恨耶稣。所以很多的历史都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新约里面也看见还有很多地理的报道，像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到不同的地方，从亚洲到欧洲，有不同的人，像在哥林多的人，他们的地理是在地中海，道德很败坏，以弗所后来保罗在那里牧养教会，还有提摩太牧养教会，以弗所也是一个很困难，因为是一个商业城市，而且是一个文化很兴盛但道德很败坏，而且是很困难牧养的教会，这些历史都能帮助我们对书信的了解。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把我们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里面，对我们来读这个书的时候，思想一下当时的人在当时被邻国侵略的那种情况，他们的困难，还有他们的需要，还有各种历史的情况，让我们能体会到他们跟神的这个要求和关系，和神对他们的要求，都能帮助我们更能进一步的了解圣经。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是当时的特殊文化习俗，举例讲，在创世纪的31章19节到35节记载拉结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这件事。为什么拉结要偷他父亲拉班的神像，而他的父亲又很急的要找这个神像呢？原来神像是当时古时候的继承权，谁把家里面这个神像拿到，他就有权把他家里面的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怪不得当拉班发现他的神像不见的时候非常的着急，最后找不出来，他跟雅各定了一个界限，就说定了一个碑，说你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我也不到那里去。因为拉班很害怕有一天万一雅各拿了神像就把他所有财产拿去了。还有我们也讲到雅各在创世纪25章他要夺取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要夺取长子的名分呢？因为长子是有继承权，继承属灵的福分。 不但有双倍的继承权，还可以继承属灵的福分。我们原来想到雅各，他虽然用不好的手段，但他的心里想的就是希望得到家里面属灵的福分，甚至于他是希望将来弥赛亚是从他的后代而出，因为我们相信他一定听见神应许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有这个后代要使万国得福，他就很希望得到这个名分。还有我们读到列王记上二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记载当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继位，但是另外大卫的有一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要求所罗门的妈妈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希望娶苏甸的女子叫亚比萨为妻，但是他娶到没有，不但没有娶到，反而惹来杀身之祸，所罗门说他是自惹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传统，娶先王之妻妾就表示他自己要做王了。还有我们也记得当这个先知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先知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假先知来斗法的时候，那时候要证明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就开玩笑就说巴利去旅行去了，因为当时的迦南的宗教说巴利是很喜欢旅行的，再加上巴利他们认为是风雨之神，降风降雨，可是在这个以前以色列人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都没有雨，可见巴利没有这个能力降雨，现在更没办法降火，这都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第二十三节。一个人背起十字架就是要往刑场去，这在当时的人都很了解，所以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至死，甚至于到死都不后悔，而不是一般人误解了说是认为背十字架就是忍受艰辛，或者是忍受一些很讨厌的人事等等。所以我们要从历史的背景、当时的习俗来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第二，我们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我们需要研究每一卷书它的背景和处境。对每一卷书，我们要需要知道它的作者、读者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它的目的等等，对我们这个书容易了解。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以旧约，我们常常在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也读到历代志的上下，那常常有人就会在思想，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了列王记许多的南王北王的事情，他们遵从神得到神的称赞，不遵从神得到神的厌恶，但是历代志又在记载这个南王的事了，到底他们的为什么要重复，还有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来根据刚刚讲的，我们如果对每一本书的作者背景目的有一个了解，我们就会掌握这个书的中心。像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耶利米是在主前550年，那个时候正是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先知就告诉他的百姓说是你们要悔改，然后到了国家不悔改灭亡以后，先知继续的告诉百姓，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忧伤，而且觉得很困惑不解，因为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大卫让以色列人是一个蒙福的国家，为什么会受到巴比伦的灭亡呢？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于是先知就告诉他们，在列王记下17章22节到23节，还有在24章第2节，就指出北国和南国灭亡的原因是不听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们的话。换句话讲，他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你们不听神所差遣先知的话， 因为耶利米本身是先知，所以国家灭亡，但是国家还是会被重建，70年以后要被归回，这是列王记上下写作的目的和对象。对象是对当时被掳的国家灭亡的这些人，而历代志却完全不一样。历代志的作者是谁呢？他是文士也是祭司以斯拉。以斯拉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在列王记写完以后将近100年的时间。列王记刚刚讲过是主前550年，而历代志是在主前450年，他是在被掳归回的人中间，他写作的对象是给被掳归回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告诉你们这些被归回的人还是有希望，而且当时国家南国被灭亡，因为君王百姓不尊重神的圣殿，因为以斯拉是以祭司的身份来讲这个话。那现在呢，你们归回来要重建圣殿，所以他的目的是鼓励百姓重视圣殿，重建圣殿。从每本书的这个作者背景目的找出他的中心。新约也是一样，每一卷书27卷书你都要知道他的历史背景，他的目的。举例讲，我们曾经讲过，像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因为哥林多的人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在他旅行布道第二次建立的，但是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听见了哥林多教会的混乱，而写这封信去改正他们。那提摩太前书呢，我们举个例子，是保罗在罗马被关监牢，在被放以后主后62年，然后保罗继续的回到他从前建立的教会，像哥罗西，像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因为保罗自己还要到地极，就是西班牙去传道。在这个时候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心里放心不下，就写信劝勉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要如何的牧养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如何选定选立适当的长老执事，如何的带领教会为福音的祷告，如何的抵挡异端，如何的照顾寡妇，如何的劝勉有钱的人来把钱财投资在永生，如何的持守真道。所以你看每一本书我们需要找出它的目的背景，我们才有更好的了解。还有在新约里面也是有很多文化的习俗也需要我们要了解，很多很有趣的习俗。比方说在罗马书12章20节说是对你的仇敌你要爱护他，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当时古人的一个习俗，一个人忏悔就把这个炭火放在火炉上面，放到他的头上。或者有人说也是说你表示对敌人的好，在他那个寒冷的时候拿炭火放在他头上让他温暖。不管怎么样，这都当时的一个习惯。还有说我们彼此相见要亲嘴问安，保罗在罗马书16章16节是当时的问候礼节。那你了解当时的问候礼节，今天你不必亲嘴问安，你今天你可以握手问安或者是打招呼，你就了解当时的礼节。或者是讲到这个彼此洗脚也是当时谦卑的美德。所以我们了解了当时的一些习俗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一些解释。所以在这个课里面我们解释过历史文化的背景分析，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个，考虑一般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近东的政治国际社会风俗的情形，然后研究这本书的写作处境。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复习。在这一课里面，历史文化背景就是认定每一段的经文都是作者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些指定的读者所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解经的人一定必须要考虑到一般历史文化的背景，包括当时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俗背景，来确定经文的意义。而且要对所解释的这段 经文的整本书卷的写作处境加以研究，包括作者是谁，他的生平，读者的对象，还有写书的目的等等。
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